熙皇帝听了店掌柜的话，感到十分的诧异，就问他：什么什么？你说什么叫宰白鸭呀？万岁爷有所不知，如今呐，有那一等一的大户，犯了法又不想去死，那就花钱买个替身呢，还这就叫宰白鸭。什么？花钱买个替身？这个替身就这么好买吗？再说了，一般的人犯那是要验明正身的，那是随便说代替就能代替得了的吗？嘿呦喂，万岁爷，常言说得好啊，有钱能使鬼推磨，只要这银子花到点子上，衙门里的师爷那办法多着呢。要是人犯还没被抓着，那这替身就好办了，随便抓个人送进大牢里就行了，钱呢也可以少花点。假如正犯已经被抓住了，下到大牢里了，那钱呢那可就得花多喽。这县里府里刑部一直到监牢里的小头目，哪一关不打点好了能办成事啊？到了行刑的时候啊，那监斩官就算是看出来了也不敢言语啊，要是说出去那一层一层的得得罪多少人呐。凡是当了白鸭的，嗨，不是穷的没法活，那就是家里出了什么大事了，急等着用钱，没法子，只好拿命去换了。哎呦喂，说到底儿啊，那可真是造孽哟。听到这里，康熙还没说话呢，那个人犯早已忍不住了，跪伏在地放声大哭啊：爹爹，爹爹，孩儿对不起你呀。听到这儿，康熙气得脸色苍白，手足颤抖，他严峻地扫视了一下身边站立的几个大臣，又对跪在地上的贾秋运生说：你不要哭，告诉你，朕就是当今天子，有什么冤情你只管说出来，朕会为你做主的。那个人一听眼前坐的这位就是皇上，越发哭得厉害了：万岁爷，不能啊，小人要是今天不死，邱家知道了，我爹爹张九如可就没命了。康熙阴沉着脸叫了一声：隆科多。
奴才在。
你听见了吗？这可是你顺天府的事儿，速速派你的人立即出动，把邱家的人全都给我扣起来，张九如要是有个好歹的，朕唯你是问。
这
隆科多答应一声，飞身下楼布置兵丁，一边去扣押邱家的人，一边封锁道路，严防来收尸的邱家家丁出城透露消息。楼上那个贾秋运生向康熙皇上哭诉了他的悲惨家史。原来啊，这个冒充邱运生替死的犯人不是别人，正是十三阿哥印祥在同城碰上的那个私盐贩子张五哥。这张五哥祖籍山东新城县，他父亲张九如那一代兄弟十个，那全是武林高手，开着一家镖局。到了康熙20年以后啊，天下太平，这镖行的生意就越来越清淡了，家里就把这局子给卖了，置了田庄，弃武就农。康熙44年大旱，庄稼是颗粒不收，张五哥仗着一身武艺和几位叔伯兄弟就干上了私盐贩子，赚了几个钱想回家来养家，哪知道回家一看，这族里十门父老兄弟除了他父亲张九如和一位婶子之外，还全都饿死了，爹爹张九如也已经是奄奄一息了。可是张五哥前脚进门，府里的差役后脚就来逼要税赋银子，几句话不投机，那衙门一棍子 就把张九如给打倒了。张五哥一怒之下夺过棍子打倒了衙役，万万没想到他年轻力壮啊，用力太大了，那个衙役竟然被他给打死了。听到这儿，康熙有点不相信了，急忙问他，哎，你等等，不至于像你说的饿死那么多人吧？朕已经向山东发放了赈济粮马。哎呦，万岁爷您不知道啊，朝廷的救济粮十成能有两成落到百姓手里，那就算是烧高香了。康熙更震惊了，啊，吏治败坏竟然到了如此严重的程度吗？他看了看张五哥，张五哥你说下去。张五哥又说，他无意中杀了人，怕官府来逼命，就连夜背着父亲逃出新城，在外边靠打拳卖艺，父子俩混过了三年。后来他们来到顺天府密云县，想不到邱运生和那个被张五哥打死的衙役啊是亲戚，张五哥一露面就被邱家的人给认出来了，不由分说就把他扣在庄上了。正巧这个时候啊，邱运生犯了案子，他强奸少女逼死人命，按大清律那应该是杀头的，可是这邱家有钱有势，当然不愿意让邱运生去死啊，于是就想出了这个宰白鸭的主意。他们对张五哥说，如果他愿意当这个白鸭呢，邱家情愿出1000两银子给五哥的父亲张九如养老送终，张五哥要是不干呢，邱家就把他们爷俩按在逃的杀人凶犯送官治罪。这张五哥一颠算，嗨，反正横竖左右那都是个死啊，当了白鸭吧，虽然死了我一个，那还能救父亲一条性命呢。所以思来想去，他就答应了。至于邱家怎么花钱打通关节走门路换人，那张五哥就不知道了。反正他就这么稀里糊涂的被送进了大牢，又押上了刑场。这一番话说的康熙心惊肉跳，这些年啊，他一直庆幸自己创建了康朝盛世，让老百姓过上了太平日子，却不料户部出了那么大的亏空，刑部又出了宰白鸭的事，而下边吏治败坏，贪赃枉法也到了令人不能容忍的地步。安徽凤阳克扣赈济粮食，上书房大臣们说不过是一城一地如此，可是现在山东新城也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唉，朕老了糊涂了，朕不该掉以轻心呐，什么事儿都由着太子和上书房大臣们去办，现在可倒好，竟然闹出了这等闻所未闻的奇冤大案来，这叫朕如何处置呢？看着下边跪着的哭得泪流满面的张五哥，康熙是又可怜又心疼，心中暗想，唉，一个精通武艺的五尺高的男子汉啊，为生活所迫，形势所逼，竟然心甘情愿地卖身替别人去死，以保老父亲的性命，其孝心可嘉呀，就凭这一点我也要把他救下来。可是他先打死了吹缴赋税的衙役，潜逃在外，又带人送死，紊乱法纪，这两条罪名加到一起，那也该杀头了，怎么才能救下张五哥呢？康熙沉吟了好大一会儿，才慢吞吞地问马奇，依你看这张五哥有没有可恕之情呢？马奇一听这话，马上明白了康熙的意思，连忙回答说，回万岁，邱运生一案事关重大，他们居然敢在天子脚下做出这等调包换人的事儿， 肯定是互相勾结，上下串通好了的。此案必须查实重处。至于张五哥嘛，不过是这大案中的小案，他失手打死了人，那是为了保护自己的父亲，乃至诚至孝之举，虑无死罪。皇上以孝道治天下，岂能让张五哥再担罪责呀？马琦这番话说得十分得体，正说到了康熙的心里了。他默默地点了点头说，说得好，朕想着也是要取张五哥的这一个孝字，不过有罪不罚似乎也不妥。这样吧，赵逢春赶紧答应一声，奴才在。你把这张五哥带回去，按犯法自首的条例在营中加号三日，然后安排他在你手下当差吧。
这
赵逢春答应一声，带着张五哥下去了。康熙的神色突然变得十分严峻了。马琦、佟国维，今天朕亲眼瞧见了这宰白鸭的事，确实是触目惊心呐。邱运生是朕亲自审定预批处决的犯人，下边还敢做这样的手脚，如此看来天下屈死的冤魂恐怕多得很呢。吏治法治败坏如此，不能不令人担忧啊。你们即刻传旨，今年秋天全国要处决的犯人一律停止，要逐个的查一下是不是还有宰白鸭的事。另外传旨刑部，明日起封印，听候查处。马琦连忙答应一声，
不过刑部封印，全国清查，此事非同小可呀。应该由什么人来主持呢？
请万岁爷降旨。康熙看了马琦和佟国维一眼，对面前的这两位尚书房大臣他还没有完全放心。张廷玉倒是老实本分，可是御前又离不开他。突然一个奇异的念头在康熙心中升起，他缓缓地说，
这样吧，太子和四阿哥、十三阿哥忙着清理户部的亏空，此时不便调动。大家不是都说八阿哥精明能干吗？朕看这事儿就交给胤祀去办吧。
说着站起身来就要下楼，马琦连忙答应一声，又跪在康熙面前说，
皇上，今天奴才在情急之中行事鲁莽，惊了圣驾，请皇上治罪。
康熙朗声大笑，
哈哈哈哈，马琦啊，如果不是你大喊大叫的让下边停刑，这会儿啊你的顶子就会被朕摘掉了。尚书房大臣位居宰相，协理朝政，处置机务，当机立断，为君分忧，那是你的职责吗？哎，佟国维，这隆科多朕怎么看着有点面熟呢？是不是你们佟家的人呢？
佟国维赶紧回答，
回主子，隆科多是奴才的侄子，当年主子爷西征的时候他当过侍卫的。
康熙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，
这就对了。
至于什么对了，康熙没往下说，众人也没听明白康熙的意思，可是谁敢再问呢？只好簇拥着皇上出门上轿回宫去了。
按下这边的事儿，再说十三阿哥胤祥，今天啊他在阿兰那里碰了钉子，
怀着一肚子的怒气、怨气和晦气回到自己的府上，心中不痛快，那就借酒浇愁呗。谁知道酒不醉人，人自醉，举杯浇愁，愁更愁啊，竟然喝了个酩酊大醉。大丫头子姑见了，急忙过来照顾她，又是让人烧醒酒汤，又是往她嘴里放醒酒食，又是帮她脱换衣裳，又是帮她捶背抹擦胸口，呵呵，好一通忙活呀，才让这位十三爷的心里稍微平静了一些。就在这个时候，门上的人进来禀报说，施世伦、游明堂两位大人带了一大帮人前来拜见。子姑立刻回答说，哎呦，不行，你快去回施大人，就说十三爷今儿酒喝多了，已经睡下了，请他们明儿再来吧。印祥一听，腾的一下从床上坐起来了。
哎，不，传我的话，有请。回过头来对子姑说，皇上有句口头禅，明天还有明天的事儿呢，这么晚了，他们来肯定有什么要紧的事儿，我怎么能不见他们呢？
说着翻身下床，穿好了外衣迎出来了。嚯，这今儿来的人还真不少啊，施世伦、幽冥堂领头，后面跟着四五十人，那都是在户部当差的哥什哈。这些人呢，原来都是印祥当年习武练兵的时候精心挑选的大帐亲兵，对印祥那是绝对忠诚，绝对可靠。印祥奉旨去户部办差呢，就把他们全带过去了，交到施世伦手下办差。今天印祥见他们全来了，心中十分高兴，急忙叫人多搬些凳子来，让他们全都坐下来说话。施世伦上前见礼之后才说，十三爷，您不要张罗了，我们深夜来拜见您，不会久坐的，我和老尤还有这帮兄弟是向您辞行来的。
十三爷听了一愣，嗯，什么什么辞行？哎，你们辞的什么行啊？
哦，回十三爷，是这么回事。傍晚皇上和太子一起召见了我们，说户部的差事停办，让我出任山东巡抚，游明堂去云南当布政使，旨意来得很急，明天准备一下，后天一早就要离京赴任去了。
十三爷一听更糊涂了，什么？你说户部的差事停办了？哎，我怎么一点风声都不知道啊？是不是因为我在茶里放了药的事儿？哎，不行不行，你们先在这儿坐着等着啊，我即刻递牌子请见，和皇上当面说清楚。哎，不能让你们为我背黑锅呀。
施世伦急忙上前拦住他说，哎，十三爷，您先别着急，您先别生气，我和老尤从京官到外任，那只是平级调动，并没有降级嘛，皇上是为了保全我们呢，刚才我们去见了四爷，四爷也是这么看的，他说走了走了，一走就了，太子让欠债的官员以十年为期归还欠款，那等于是不让他们还呐，这国库眼看就要弄出大窟窿来了，我们怎么能担待得起呢？所以皇上这么安排我们，是爱护，是保全。十三爷，您可千万不能意气用事，把皇上的苦心理会错了啊。印祥退然地坐在椅子上，半天没再说话。他仔细想一想，觉得施世伦说得很对，太子既然背着父皇把风放出去了，说让这帮还债的人以十年为期限，父皇知道了这事儿，假如改了太子的决定，那么 太子就会立刻威信扫地。如果不改太子的决定呢，那施世伦幽冥堂就得吃不了兜着走啊。看来还是父皇厉害呀，深谋远虑，让人不得不佩服。幽冥堂见印祥只顾低头沉思，还以为他一定是心中不安，急忙上来劝解他。十三爷，您不用担心，您瞧，皇上连我和施大人还要想方设法的保全呢，那对您呐，那就更不用说了。您呢，先消消气儿，宽心的等着，估计圣旨很快就会下来了。印祥感激的看了他一眼，站起身来走进里屋。一会儿的功夫，从里屋拿出了一摞纸来，向众人一亮，说：施大人、尤大人受了皇恩，奉调出京了，那你们这四五十人呢，怎么办呢？你们原先都是我的亲兵，难道说还叫你们回兵营去任人作践吗？不行，当年你们跟着我在木兰围场练兵的时候，我就想提拔你们，后来又把你们带到户部，希望你们都能挣个彩头，熬个出身。哎，想不到事情变化的这么快呀。哼，幸亏我早有准备，在兵部弄了这几十张委任札子，现在我就把它发给你们，不管年纪大小、资历深浅，从今儿拿到札子起，全都升为千总，在北京补缺。明儿个我亲自去见赵逢春，让他为你们安排，这一下你们大伙也可以安心了，我呢也算是对得起你们了。印祥说着说着动了真情，禁不住热泪盈眶，下边坐着的几十名军士更是感动得五内俱焚呐，唰的一下全跪下了。十三爷，您老待我们真是恩重如山呐，往后有用得着奴才们的地方，只要您一声吩咐，哪怕是赴汤蹈火，我们也绝不皱眉。印祥激动地说：哎，瞧你们说的，皇上知道爱惜施大人、尤大人，难道我就不知道心疼你们吗？别看我老十三是个愣头青，可是中间善恶我心里分得清楚。好了好了，别跪着了，都起来，快起来。老师、老尤，按理说呢，今儿我该摆下酒宴为你们饯行才对，可是今儿天太晚了，我刚才又喝多了点，再说明天你们还得准备上路呢，我就不再挽留你们了，请各位多多保重，咱们后会有期。